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再次回到彼得前书这个系列。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那这段在这个准备这个完整的一个系列的讲道以前，其实这段经文我已经分享过几次。那每一次回头过来看，其实都会有更深的一个体会。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基督里面的新的身份。本来呢，按照这个原来排的这个讲道计划，本来不是用这个题目本来是说我们如何成为新的圣殿。但在经过这个反复的研读之后呢，我发现这段经文其实在它的上下文里面与基督的联合这个新的身份是一个更加深刻、更加关键的主题所以就换成了现在这个题目。那大家也不要觉得可惜，就是圣殿这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会放在下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就是圣诞节那一周在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会来专注在这个题目上面。那今天我们的很多的困惑或者不安都出在我们身份的认同上，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是三个被称为三大难题，对吧？在我们生活的现代尤其是如此对于寄居在美国的这一些移民的群体更加是如此对于我们来说，这一些在这样一个时代寄居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这个身份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的突出。所以我们到底是谁？是被我们自己的血统和文化所决定吗？这有一首歌呢，里面有个歌词可能大家都很熟，叫做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虽然这个中国心不一定指的是一种政治意义上面的中国它可能是指文化的中国，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在美国依然保存着很多这种华人的这个传统的生活习惯。那或者说我们的身份不是由传统决定的，是由我们现在的环境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融入现在美国的这个主流文化，或者我们如同自由主义者所提出来的问题所倡导的，就是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身份，我们不要由我们背负的历史来决定，也不要由现在的这个环境来决定我们要自己来决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也许我们是老板，也许我们是员工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担任各样不同的这个职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那在一个教会里面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差异。那么到底你是谁这不由得我就想到这个马克思说的一句话，他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吧？那这句话其实我从小其实就比较的反感，为什么呢？因为它抹杀了人一切天然的本真把人纯粹当成一种社会关系的动物。那近代有一位的思想家叫做查尔斯泰勒这个查尔斯泰勒他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叫做《世俗时代》他的主题呢，就是在研究为什么在500年以前几乎不相信上帝、不信仰基督教是不可能是一个选项，那为什么现在情况倒过来了他在研究这个问题。他在另外一本书里面在讨论人的身份他说现代人要成为他自己，或者说人的本真性这个本真性叫做 authenticity 就是那个人的纯粹、人的本来他在哪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纷繁复杂、纵横交错、无所适从的时代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这个本真性。所以我们是谁，我们被谁决定这是今天的经文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好，我们稍微做一个回顾的话，在过去四次的跟大家的分享里面呢，我们讲到了上帝在永恒当中他在那个拣选的救赎的盟约里面所预定的救恩，是借着众先知的传讲在叫我们可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满有盼望守住圣洁，存着敬畏的心度寄居的日子，并且要我们像才生的婴孩一样渴慕真道，因此见长。所以就来到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今天的经文谢谢刚才这个萧丁长老为我们诵读的这个经文。那进入经文之前呢，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用你的恩典召聚你的百姓，也叫我们可以 啊，在你的真道当中，在你向我们的启示里面啊，再一次来认识你自己，也可以认识我们自己。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啊，叫我们可以啊知道主耶稣你是那真正的磐石，主耶稣你是那啊圣那主你自己所造的，你所拣选的啊唯一的根基。唯有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才可以找到，才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求你用你的恩典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再一次来啊叫我们看得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也可以看得清楚啊我们你所安放啊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和年代。谢谢主啊，求你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也求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和洁净你宝贵的讲坛啊，不管说的听的都蒙你话语所造就。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今天经文啊，我们照样啊，一开始来看一下这个结构哈、啊。这个结构呢，啊，有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楚。一开始第四节和第五节是主题句，讲到了两个方面，讲到了主耶稣是那活石啊，并且说到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也就像是活石，对吧？这里就这个主题就已经啊清楚的呈现出来，就是那个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啊，成为活石。那么后面的6到10节就对于这两个部分进行了啊那个详细的解释啊。第6节到第8节告诉我们，用了3段旧约的经文啊，分别在以赛亚书和诗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如何成为救赎历史的这样一个重点，或者说它是一个中心啊。我们也借着啊这一部分的经文来思想啊这个啊我们的整个的历史观啊，这是一个我们前面所说的比较宏观的这个部分，对吧？就是救赎历史啊。然后呢，后面就看到这个救赎历史怎么样跟我们的救恩次序来交接哈、啊，如何应用到这个宏大的叙事，怎么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后面的第9节和第10节，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的身份啊。这是今天经文一个简单的结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结构分成3个层次。来跟大家分享哈、啊。那首先就是第4节跟第5节，我们看到一个啊，使徒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自己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第4节到第5节这里和合本的经文说，一开始是说主乃活石，对吧？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然而呢，在原文当中的语序略略的有一些不同。原文当中的语序是怎么样？原文当中使徒彼得是说，当你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一开始是说当你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那一位被人所弃却被上帝所拣选的活石的面前，你们也就像是活石。那这个语序的不同有什么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呢？大家是认真的去思想啊，其实可以体察到使徒彼得的那样一种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而且大家也可以觉得好像一开始觉得有点突兀，对吧？为什么忽然就讲到活石？我们上次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上次讲到了在真道上的生长，讲到你们要像那属灵的婴孩一样去渴慕真道。为什么今天会提到活石啊？这里其实是有一个连接的地方啊，这个连接的地方同样在这个翻译当中不容易体现出来啊，就是这个婴孩渴慕灵奶和石头啊，这个儿子和石头，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当中它是很接近的啊，它是一个谐音的一个连接。那石头叫做阿巴尼啊，然后那个儿子叫做巴尼啊，所以就差了一点点的发音。那这个我们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这个他自己的讲道里面，他也用过这样一个连接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的3章第9节，当时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啊。所以这个石头跟子孙也就是一音之隔啊。那在这样一个从子孙到石头的这样一个转换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强烈的预定论啊，就是被拣选，是主乃活石，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而你们后面也特别的，就是一直在强调，你们是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宝贵的啊，虽然是被人所弃绝的啊。所以， 所以这样一个的结构就跟前面我们所分享的整个讲到的系列呢，有一个很连贯的衔接。那这段经文，好，我们刚才说彼得怎么讲，他说当你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就是那一块活石的面前，这个时候如果你仔细去体察啊，当时彼得说话的口气，他一定是想起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下一章的 size， 就是在马太福音，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段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的16章，马可福音的8章，特别是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马可福音的8章就成为他整个16章 整个书卷的分水岭，就是在那之前跟之后啊，这个使徒彼得在认信耶稣基督是谁啊，这个事件的前后啊，成为了整卷书的分水岭，也是成为了福音书的一个叙事的一个转折啊。从那之后呢，耶稣基督就遭受了更多的逼迫，并且慢慢的走向了十字架啊。那之前呢，更重要的是呼召他的门徒来认识他是谁啊。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啊，主耶稣当他问他的门徒说我是谁的时候，那有的门徒说是施洗的约翰，有的人说是以利亚，有的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只有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这个时候耶稣回答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段很重要的关于教会的经文也在教会的历史上带来了一些的争议，对吗？我们知道天主教的传统就根据这段经文把这个使徒彼得看作是第一任的教皇，因为他把这个磐石就是解释成彼得，因为彼得是这个彼得的意思就是Petrol 就是石头，所以跟这个经文是有关系。那至于在比较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比较宗教改革之后呢，是比较近前的这样一个传统当中呢，会把这个磐石就解释成耶稣基督自己，对不对？那我们综合其他使徒保罗在其他的这个书信当中的解释，我们会看到其实这句话耶稣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指的其实是这一个的启示本身。好，我们看两段的经文啊，在这个再往下翻一段啊。对，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5到16节啊，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他在说到这一句话之后，他就说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什么，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这一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恰恰就是彼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所认信的内容，对不对？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那使徒保罗同时他在以弗所书的这个2章，他这样说，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啊。你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换句话说，不管是旧约当中的先知啊，还是借以这个书写传讲新约启示的圣经的这些的使徒，他们所领受的信息都是一样的，都是关于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的工作，对吗？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的经文里面，在彼得的任性这段经文当中呢，你会看到很有意思啊，他好像是一个期中考试啊，是一个期中考试，就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啊，然后到了这个期中考的时候，他就问所有的学生说：“你们跟了我这么久，好，我们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认出我是谁来？ 那彼得是作为这个最早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呢，他就答对了，他就第一个，他得了第一名，对吗？就关于基督是谁，他得了第一名，他回答正确。那接下去耶稣就进行了下半部分更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关于他的工作，他要做什么。他说人子要被杀，并且第三天要复活。这个时候彼得就马上就在第二次在这个期末考的这个摸底考试当中就跌倒，就考了零分。他说主啊，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所以当时如果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的话，他会非常非常的，他至少是一个很好的谈资，对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骄傲的资本。如果换成是我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每次讲到都会拿出来讲，说我曾经这个主曾经问所有的人，只有我答对了，我是第一个答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今天的经文彼得是如此温柔的在说，他说当你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他甚至都没有提耶稣基督这四个字，他说你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们就像是活石，就是那一块被上帝所拣选却被人所弃的活石的面前，你们也就像是活石。他一点都一句话都没有提他自己的那个经历，但是他整个当时的那个故事都包含在他这一句的提醒里面，是彼得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种关于服事的一个学习的功课。他甚至没有说耶稣基督他把天国的钥匙都给我了，你们要来领受从我这里得到的，从我身上得到的这个启示，他一点都没有说。这段经文让我想到一个场面，就是如果大家看过电影，就奥斯卡在六几年或者七几年的时候拍过一个经典的电影叫做宾虚，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宾汉，就是讲到一个罗马的奴隶他如何被拯救，如何被救赎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真正的主角其实就是上十字架的耶稣，整个故事的背景就贯穿了登山宝训，贯穿了福音书里的内容，贯穿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苦路，以及如何的被受难，如何复活的整个过程。但是有意思的是整个电影当中这位真正的主角完全没有出现，他只出现了一个的背影，一个只有一个背影，就是那个宾虚他在奴隶当奴隶的时候，他需要喝水的时候有一双手就舀了一盆水，所有的人那个苦待他的那个官长不让他喝水，但是主耶稣给了他一碗水就是那样一个背影这个真正的主角就出现在这样一个背影里面。所以这个当彼得说你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他对主的这种很深刻很真挚的爱也是告诉我们那我们真正的身份彼得并没有强调他自己那个使徒的身份，也没有强调他自己从上帝所那个很特别的属灵的经历来高举他自己的身份，他反而说你们的身份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个奥秘呢，就是跟基督的联合的奥秘当主乃活石什么叫做活石？这个活石就包含了基督是谁，以及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活石，意味着他不是旧约当中上帝所厌恶的那一种的偶像，对吧？不是那木头石头，更重要的是这个活石是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他是赐生命的那一位。而你们也像是活石，你们也像是活石，并不是说你们不是活石，这个像字并不表示一种实质上面的差异，反而是说你们是跟主联合的时候，你们就有了活石，你们也活起来了，并且你们有了那个活石的很多的特征或者特性或者生命在你们的里面这个你们不但成为了灵宫，不但的成为了圣殿，并且你们还要成为祭司你们还要去宣扬 这位上帝的作为，宣扬这上帝的美德，啊，这是这个是一个与基督联合，其实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奥秘，也是关于我们救恩的一个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在神学当中被称为奥秘的联合，奥秘的联合。这个联合呢，跟很多的联合不一样。圣经里面说到了很多的联合，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在永恒当中那一种彼此的相爱，那样的一种的相融互摄啊，那种本体性的联合。但是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并不是这种本体性的联合，同时跟基督的联合也不是一种在一个个体里面那种实质的联合，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那种的联合啊，我们跟基督的联合也不是这种联合。那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也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的那种身体上的联合，就好像夫妻之间啊，在这种在婚姻里面的联合一样。所以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是一种很奥秘的联合，在信心里面，圣经啊，就是神学里面用了一个字叫做 Holy Spirit wrought 啊，锻造这个字 WROUGHT 啊，这个字 wrought 这个字叫做在英文的意思叫做锻造啊，就是圣灵因着信心把我们跟基督锻造在一起，锻造成为一体。所以与基督联合是一个很关键的对于我们领受救恩的一个的观念啊。那使徒彼得呢，就用了他跟啊保罗用到了身体和头和身体啊，也用到了这个夫妻的关系来比喻这个联合。而使徒彼得在这里他用到了这个圣殿啊，用到了灵宫活石啊，跟这个房角石每一块的石头跟这个房角石的连接，来让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个属灵的奥秘。然后接下来哈，我们来到第二点，就是讲到救赎历史跟耶稣基督。第六节到第八节啊，这几节经文里面啊，使徒彼得用了三段的旧约圣经。第一段的经文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28章，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然后第二段的经文是，就是我们刚才在宣召的时候所用的经文，就是诗篇的118篇。那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第八节呢，是第三段的经文，是在同样是在以赛亚书的第8章，那里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绊人的石头啊。那这三段的经文啊，你会看到这个，首先彼得的意思是什么？他首先的意思是说，你们今天的身份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并且啊，你们这一些被上帝所呼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新身份的人，你们就同时被纳进了一个更长的历史，就是旧约的整个的救赎历史，都成为了构成你们身份的一个部分，都成为了你们构成身份的一部分。我们稍微简单的来过一下这三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28章14到19节的地方呢那里前后的经文因为这个篇幅的关系，我没有都列出来，然后我来为大家读一下。这里14节说，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人如水帐幔，并且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这段经文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啊，当时就是耶路撒冷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呢，他们为了解救当时他们眼前这个困难，寻求政治的结盟啊，那就是说当时亚述帝国要去攻打南国犹大啊，那这个时候当时的这个犹大王就心里很着急很害怕啊，他信靠的是什么？他信靠的是他向埃及人去求助啊，所以他去跟埃及求结盟，想要对抗这个亚述王。 结果呢，这反而招来了这个亚述帝国的愤怒啊，所以亚述帝国就大举的来进攻耶路撒冷，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这在这个先知以赛亚就用了这个经文来责备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领袖，说你们是在跟死亡立约，是在跟阴间结盟啊，指的就是他们跟埃及去结盟的这件事情。而且并提到了一个应许，就是主耶和华说：“我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那当时的这个旧约的熟悉旧约历史的这些的听众，他们一定会想到他们所保护的那个圣殿啊，圣殿。我们看下一张 slide，在列王记上啊，第5章第10到18节，讲到所罗门当时要献殿的时候啊，他在为耶和华建立圣殿的时候啊，他是首先呢，他是跟这个锡兰立约，对不对？然后锡兰就给了他很多很宝贵的这个木材、香柏木啊等等，来建立作为这个建殿的材料，并且这个列王记上的记载还说到了所罗门用7万人去抬杠哈，8万人在山上去砸石头，去凿那个石头啊，并且用3300督工来监督工人。然后这个17节说，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作为立殿的根基。好，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旧约圣殿的那一块的房角石，旧约圣殿的那一块的根基，立定的根基。我们知道说房角石哈，在建筑上面它是很重要的一块石头啊。有人说这个房角石可能是放在殿顶最后的那块，最后放下去的那块石头啊，其实不是啊，它是第一块放下去的石头。这第一块的放下去的石头是最大的一块，在地基里面用来所有的石。任何以后的第二块、第三块，所有的这个建筑、整个圣殿、整个建筑的这个材料，都要跟这一块石头对齐，所以这块石头必须非常的稳固，并且非常的整齐，是一丝不能出差错的，否则整个殿、整个盖起来的房子就会歪掉啊。所以这是旧约当中记载那个旧约圣殿、所罗门圣殿里面的那块房角石的来历啊，是那一块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可是呢，这块石头却是所罗门王命人用手所凿出来的。而今天的经文特别所强调的那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在原文当中，"安放"这个字跟"拣选"这个字就是同一个的词根啊。特别在强调，这是上帝自己所立的殿。自己上帝所建的、所拣选的那一块的房角石，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换句话说，就是有没有认出这块房角石，有没有信靠这一块房角石，就成了信或者不信，这个信心就成了一个的分水岭啊，就成了是不是能够真正来到这个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的啊，一个检验的标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上次的分享里面说到，我们的信心如果经过试炼，对吗？就比那能坏、经过火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大家如果做一个联系的话，你会发现，金子是什么？其实也是当时在第一次建立圣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建殿的材料。而这个你看，这个圣经里面使徒彼得就用了很多这样子内在的联系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信心当中接受这一块真正的上帝所立的房角石的时候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像这一块的房角石也受过试验一样。那么这个的受过试验就是那在彼得在任性的时候，在凯撒利亚腓利比任性的时候，他当时没有回答出来的问题，也就是基督必要受难，并且他在第三天复活，指的是这一件的事情。所以我们从旧约的这一些的背景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历史是什么？历史并不是平铺直叙的，对吧？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把这三段经文的背景做很详细的讲解。但是大家都可以明白说，其实整个的旧约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历史。我们的历史观在从前在古代 常常会认为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对吧？四季更替，日复一日，那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是古代的一种的比较，不管是在中国还是 在西方，都会有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观。而在启蒙运动以后呢，就变成了一种开放的、前进的一种未来有无限可能性的历史观，就是这个的历史是我们人可以自己去创造的，所以现在的人就不怕认为所有的一切的未来都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地上的理想国，对吧？这是我们经常看到近代的一种的理解。但是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历史，它既不是循环往复，也不是平铺直叙，也不是一往无前的，它有一个重心，它有一个中心，就是这一块经过试验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跟他的受难、他的复活。所有的旧约的先知所启示的信息，以及所有的圣殿、律法，所有的祭司，所有的这一些预表，甚至所有的应许，都集中在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受死和复活上面。而甚至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历史一个仅仅是一个总结而已，因为从他身上所有恩典、万国万邦所有的恩典，又从这一块死里复活经过试验的房角石的身上涌流出来，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历史 history 对吧，就是他的故事，耶稣基督他的到来就是整个历史的非常非常像一个 gravity 一样，把所有的河流都奔涌汇聚到他身上，然后又从他身上像一个闸门一样涌了出来。这是圣经里面帮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观念。所以我们的身份呢，常常是跟历史有关的，对吗？我们不可能像一个原子一样孤独的漂浮在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历史时空当中。我们反观自己，我们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到底什么是决定我们身份的时候，很多的哲学家就陷入了迷惑。特别是大家如果熟悉佛教的话，他最后就说缘起性空是无我的。为什么？因为我太渺小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复杂了，当它就像一个无限小放在一个无限大里面，就没有自己了。那我们刚刚分享的那首歌唱到什么？唱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对吧？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祖先的历史。好像我们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历史、在一个文化、一个传统里面，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这都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失去了坐标、失去了中心、失去了参照系的一种的迷失。让我们请容许我这样说。所以呢，我们同样的一位的使徒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跟第四章，他再一次的站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当时他医治了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就站在这个所罗门圣殿的廊下对以色列的百姓讲道，而当时有5000人信主。彼得的讲道引起了当时的祭司和宗教领袖的不满，他们就把彼得抓了起来，并且在第二天公审。然后到了第四章的第八节，彼得当时这个圣经记载，彼得在被审问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然后11节他再一次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愿你会看到使徒彼得他自己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他自己当时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应该还没有写作这个彼得书信，但是你前后把凯撒利亚腓利比 当时他的任性，以及他在使徒行传的这个讲论，到后来在彼得书信里面这三段话连起来看，我们会看到他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第三点，就是基督，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第九节跟第十节，第九节用了一个很美的排比句，我们都耳熟能详，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这四个称呼都是从前应用在以色列民族身上的，而现在因为跟基督的联合，这四个词，四个旧约里面很尊贵的身份的名词，都被作者应用在新约的子民身上。那唯有你们是谁呢？唯有你们就是我们这些靠着信心来到主面前成为活石的人。那这一节经文就比前面第四节跟第五节有更丰富的内容。被拣选的族类指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被拣选。那我们这里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他这里说到基督的被拣选，并不是说我们的主是一个比上帝次一等的神，不是。说到基督被拣选的时候，其实那一个永恒里的救赎之约是三位一体上帝自己在永恒里面所立定的，三一的真神在永恒当中是同尊同荣，没有差别。那在为什么说基督被拣选呢？我们用一段经文来帮我们思考。希伯来书一章二节那里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这个早已立他就是说基督是被拣选的意思。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如果我们再解，有时间来解希伯来书 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的查考。那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所拣选，成为有君尊的祭司。那么有君尊的祭司在中文里面可能理解上面好像有点模糊，因为在原文当中本来就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模糊的空间。就是说这个有君尊的这个君尊，既可以理解成是形容词，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是名词。可以理解说你们是尊贵的祭司，你们不但是祭司，同时拥有君王的尊贵，也可以理解说你们是有一位大君王的祭司，是那个皇家的祭司。都这个当我们可以放在不同的这种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再来思想，仔细的思想这句话。那么圣洁的国度跟属神的子民分别的出现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跟生命记的第七章。那么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出红海快要到西乃山上面去领受律法之前。而生命记的第七章说到你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出现在摩西重申律法之后。所以呢这两个称呼就有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圣约的结构一个圣约的标记在里面。而这里说你们为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美德更像是旧约里面说的你们要祭奠上帝的作为是。所以你会再看到彼得在使用这一些称呼的时候有个很强烈的背景的暗示，就是第二次的出埃及就是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第二次的出埃及的一个语境里面来理解神给我们的这四个的称呼，并且在他在呼召我们宣扬上帝的美德的之前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很重要，我们的身份很宝贵我们并非不是不要在这个异教当中在外邦当中去做神呼召我们做的事情，这是在接下来的那些经文当中所要分享的，在后面的几次经文都会说到这些的方面。可是今天他彼得所强调的是，你们首先你们的身份就是一个圣约的百姓的身份，因为跟基督的联合，整个旧约的应许，整个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那些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教训都归结在新约的子民身上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身份是在神的圣约里面，因着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就成了新的圣殿，新的祭司，新的国度，新的百姓，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这一切统统都有了，这一切的历史统统都有了。好像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像我们得到了一大笔遗产，对吗？我们得到了一大笔的属灵的遗产。然后最后的一节的经文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同样有一个旧约的背景，这个旧约的背景出现在何西阿书二章第二章，那里先知何西阿被上帝呼召，他去娶了一位妓女割灭为妻，然后他的妻子不断地背叛他，他这个先知非常痛苦，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他去做这种羞辱的事情。然后上帝回答他说，我是要让你明白我的心情，就是我的百姓跟我立约的这些子民，他是如何的跟外邦的这个异教的那些偶像犯了淫乱的罪，他是如何的让我伤心。在那段很扎心的经文里面他说，我为大家来念这样几句的经文大家可以体会在第六节到第七节上帝如此的启示，他说，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我们这段经文是很扎心的那个使徒彼得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这个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有时候给我们一种很深的属灵骄傲，好像我听到在不光是在国内，甚至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都流传着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就是中国人以前是祭天的那所以我们不是拜偶像的，所以本来呢意思就是上帝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并且我们考证了很多的出处，很多的旁证，要跟以色列民族拉上血缘关系。那这里面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背后的逻辑是我们是在放不下我们的祖先，如果我们的祖先不信的话，今天我也不敢信。好像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我们仔细去思想这句经文，思想我们从前信主之前所落入的那一种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主你自己的恩典面前，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主啊，你是天上的君王你是那天使天君敬拜的对象，主你却为了就把我们这些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这群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却辜负着恩典，却漠视着恩典我们常常仍然不知道这恩典的宝贵。主啊，我们愿你今天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来学习使徒彼得在这经文当中所做出那美好的见证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是那一块被神所拣选所立定的根基的时候我们也就像你一样成为主那永生上帝居住的圣洁的圣殿。求你保守我们可以守住这样的圣洁可以在存着敬畏的心，在你在寄居的这样的日子当中来过荣耀主你自己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常常的记得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求你真是坚固你自己的教会继续的看顾你自己的儿女在你的真道上面的一切的成长。谢谢主，我们将把荣耀都归给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